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是4月15号，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普京警告美国远离黑海，拜登掉头，可口可乐在右翼压力下表示求同存异，政权不安全，中国国安日重新集论调，再现电视认罪，涉事人指央视剧本太差，扼杀思想，中共喉舌称文科生阻碍发展，丹麦宣布停用阿斯利康涉，官员突然晕倒，美海军揭密，中共正在上海建造003航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国家动物4月15号报道，拜登宣布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新的制裁，包括驱逐10名俄国外交官，制裁32家俄罗斯实体和个人，以及6家科技公司，并对俄罗斯主权债务的某些交易颁布新的禁令，以应对美国2020年的选举干预。黑客行动和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正式将 SolarWinds 网络漏洞归因于俄罗斯情报机构，并指责莫斯科仍在试图入侵美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华盛顿会为新制裁付出代价，并对此负有全部责任。在今年较早时，情报部门总监拉特克里夫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影响2020年美国联邦选举，伊朗被证实发送了旨在欺骗选民、煽动社会动荡并损害川普总统的欺骗性电子邮件。而 SolarWinds 的黑客攻击可能是中共实施的。SolarWinds 董事会成员肯尼斯克 Kenneth Howe 曾经向中国经济投资了750亿美元。但迄今为止，拜登对中国和伊朗的干涉始终保持沉默。据国家脉动说，自俄乌克兰边境升温，拜登表示美国将坚决采取行动捍卫乌克兰，遭到普京警告后，拜登已经取消从黑海部署两艘美国军舰的计划。英国网站亦都证实了这一消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议会表示，美国人无能为力，他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美国失去了控制力，这个国家自认为是霸主。自可口可乐公司的 CEO 谴责乔治亚州的新投票法案后，近来因受到保守派的持续压力，终于采取了和解的语气。4月14号，由黑人经济联盟 Black Economic Alliance 发起超过500家公司和个人签署最新声明，谴责新选举法。该声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但是可口可乐公司无参与签署。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当日可口可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没有看到该联盟发起的信件，但愿意听取他们的观点，他一直支持投票权，并将评估如何支持投票权。该公司表示，现在是时候寻找共同点了，最终我们都想要同样的东西，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这个是我们民主的基石。4月初，可口可乐 CEO 詹姆斯·昆西 James Quincy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新选举法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倒退。4月3号，川普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大众不要再去买他们的产品，直到他们妥协。可口可乐的最新声明表示，呼吁求同存异，表明他正在努力平衡来自政治光谱两边的压力。达美航空亦都因为投票法而面临住共和党的反击，该公司同样没有签署14号自由派的声明。4月15号是中共国家安全教育日，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刊文，罗列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相关讲法，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等。分析指，中共反复强调的政治安全实为政权安全，显示对他的政权安全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当日环球时报亦报道称，全国国家安全教育日揭露的案例内容以涉及政治安全为主。近年来，中共反复强调国家安全、政治安全， 美国之音引述批评者话，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等同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安全，已经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组织用来肆意打击异议和批评者的借口，是践踏该国宪法。法广曾发文指，习近平政权的不安全感异常强烈，政府部门、政法部门一次次清理门户，结果从高官到低官没人安全，从经贸战到香港危机再到新冠疫情，危机四伏，中美关系恶化，产业链断裂，疫情常态化，美元和人民币脱钩等，国际国内习氏政权安全感严重缺失。15号港媒引述央视焦点访谈内容，指当局已经拘捕反中乱港活动的幕后金主上海商人李亨利，指他触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不过涉及的反送中人士表示，这件事疑点重重，更指央视剧本太烂。中共官媒指，李作为在美驻华企业的高层，暗中资助境外敌对组织，2009年在某西方大国的反共活动上结识杨某某，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后，他开始注意周永康，在得知杨和周相识后，提出想和周永康见面。不过当事人周永康暂文澄清指，自己不识得杨某某，2015年亦只是在一个地铁口见过李一面。官媒仲发表一张李和周永康的背景照，并指李资助周永康去欧洲某国参加论坛。周永康称自己曾经去捷克参加年度论坛 Forum 2000， 推广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意义，机票及住宿费都由论坛提供，而中共就将 Forum 2000 定性为反华论坛。周永康认为，或者中共当局羞于公开该论坛的背景及资料，笑称同志撰写剧本仍需努力，望他多多加油，让国内同齐知识详情。至于那张暗角拍摄的照片，应该是出自大陆情报人员。另外，官媒仲点名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亦接受你的安排和资助，和西方某大国反共政客和官员见面。同日15号，罗冠聪在脸书中表示不认识李亨利，外访住宿和机票的资金是自己拿钱或由主办方出资，而会见外国政要不需要中间人，中共将他做事的方式套用在香港社运人士身上，以为社会人士需靠上级安排委托才可以成事，中间人的做法只适用于那些在国际外交场合到处碰壁、臭名远播的香港政府和一群无能官员。当日据自由亚洲披露，李亨利被发现仲曾经是指证薄熙来夫妇的其中一名证人。4月14号，央行微信公号刊文，题目是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文中有一句话是，东南亚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令人惊讶，直呼荒谬。虽然只有一句话，面对这种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判断，文科生不淡定了，纷纷表示一介文弱书生，咩唔喐咁大嘅一隻锅，以一个地区嘅衰落为罪证，这个大概是文科生被黑得最狠嘅一次。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5年间，东南亚各国嘅人均 GDP 增速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无一符合中等收入陷阱嘅特征，始终是全球几大经济增长引擎之一。钱钟书的《围城》入面有一段话，在大学入面，理科学生看不起文科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看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评论认为，如果话市井坊间关于文科生的种种奚落是出于调侃，学术论文语出惊人拎出文科生，放在理科生乃至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几乎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这个是要传达一种什么的观念呢？这样经世骇俗而且未经任何论证的处处怪论，既不是文科亦不是理科，而是小儿科。4月14号，因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导致血栓，丹麦决定永久停用这种疫苗。在宣布该消息时，药物安全部门代理主任突然晕倒在地上， 目前晕倒的原因暂未明确。美国海军新闻 Naval News 网站4月15号公布了一张中共正在上海建造的003航母的卫星云图，该航母是继辽宁号航母和山东号航母后的中共海军第三艘航母，亦是目前中共海军最大的航母。报道表示，中共的003航母就来快组装完成，轮廓已经大致成型。该航母的食水线长300米，略短过美国福特级航母的317米。目前尚未清楚003航母上飞行甲板的长短。该航母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区别在于，福特级航母是核驱动航母，而003航母使用的是优于辽宁号和山东号的先进的驱动系统。目前不知道航母是否会装配先进的电力驱动或综合电力驱动系统。分析人士估计，这个可能关系到它的作业范围。另外，003航母搭建了弹射起飞，拦了降落性型弹射起飞器，因此可以搭载空警600双引擎空中预警机。这个令003航母成为继美国海军和法国海军后第三支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航母。此外，该航母用电磁弹射器替代了传统的蒸汽弹射器。这种弹射器的机械设计更简单，但是会缩短航母搭载的飞机的起飞时间。报道表示，可能是为了应对中共的航母构成的威胁。日本、印度都在做航母的修建和改造，而亚太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其他航母，例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号航母亦准备前往南海地区。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亦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